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我是温楚良。澳洲国会一个专责委员会就澳洲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之内不同援助计划的效用进行了聆讯。有政府部门和非牟利机构向他们说，澳洲其实只要出少少力就可以大大减低区内子宫颈癌的病发率。这个专责委员会隶属澳洲外交事务与援助委员会，他们研究的范围都很广泛下的，包括区内妇女和女童面对的问题、贸易发展和创新等等。请听我以下这一节时事报道。澳洲外交事务及援助小组委员会正联同非政府组织、代言人、商界和学术界就澳洲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所推行的援助计划进行审议，看看这些活动的成效和有什么改善的空间。新州家庭计划指导会表示，澳洲只需要花费少少就可以降低太平洋地区的子宫颈癌，即 cervical cancer 的病发率。新州家计会向该专责小组表示，在全球众多区域之中，讲到生殖和性卫生问题，太平洋地区可谓十分之严重，母婴死亡率 maternal and infant mortality 高企，而意外受孕和十零岁少女怀孕的问题、性暴力问题和子宫颈癌病发率高都是司空见惯的。讲到子宫颈癌，对一些太平洋岛国来讲，筛查并非是经常推行的，而结果就是相比起澳洲的妇女，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妇女死亡率可以是澳洲的九倍，而很多时候这些死去的妇女都是较为年轻的。新州家计会表示，当务之急就是在区内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预防子宫颈癌，对这种癌症进行筛检和给予适当的治疗。新州家计会计划教育及国际计划总监 Anne Stewart 女士表示，支持区内妇女卫生计划的国家不是很多，不过澳洲就是其中一个。
We have roughly costed it and $5 million to implement cervical cancer.
Stewart 女士说，新州家计会做过一个不是太过深入的成本计算，如果澳洲肯在子宫颈癌的筛检和治疗上面拨出500万元的话，就可以在未来五年内救到不少的妇女。为什么要五年呢？因为大家要配合这些国家已有的卫生系统，令到这些系统增强能力来到处理以人口为本的筛检和治疗。除了新州家计会之外，澳洲艾滋病组织联合会，即是 Australian Federation of AIDS Organizations， 亦都有份给出意见。他们说，以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口来讲，亚太地区是全球第二高的。在2015年，估计共有510万人被确诊染上了艾滋病，而每一年有大约30万宗新的案例。虽然说有些国家艾滋病感染率出现了 5% 的下降，但是同时有些国家则正在上升。澳洲艾滋病组织联合会没几年之前获得全球基金的拨款，令到该组织可以在菲律宾、东帝汶、马来西亚、印尼、不丹、斯里兰卡、蒙古和寮国推展计划。全球基金的全名叫做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B and Malaria， 即是抗艾滋病、肺结核及疟疾全球基金，由几十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公私合营的方式筹集援助资金，各国政府的捐款占他们资金来源的 95%，澳洲政府亦都是其中捐款国之一。澳洲艾滋病组织联合会的执行董事 Daryl O'Connell 表示，全球基金能够将澳洲政府的捐款用得其所。
What an astonishing mechanism. So set up in around 2002 as a global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 Around a million people with HIV.
O'Connell 说，这个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机制，在2002年以公私合伙形式成立，当时有大约100万名染上艾滋病毒的人士接受治疗。而自这个全球基金成立以来， 这个受惠的艾滋病人口竟已上升至大约1700万人。他说全球基金在这方面居功自伟，因为各国政府向基金捐款，然后按照某个机构在卫生方面的缓急轻重进行拨款。这个机制在针对国际卫生健康的范畴起到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而澳洲这个专责委员会亦都同时研究怎样令到澳洲的发展援助基金更加有效，同埋令到区内国家的经济变得可持续。澳洲 Resource International 公司是一个非牟利组织，在肺结核、艾滋病、疟疾、小儿麻痹、儿童卫生、疫苗接种和营养、教育以及小额贷款方面都进行过不少的研究。他们的 CEO Marie Nutt 表示，澳洲在全球基金的捐款对于降低太平洋地区的肺结核、疟疾和小儿麻痹症的病发率出力不少。他估计澳洲每捐一元，在区内就有至少10至15元的回报。不过可惜的是，澳洲在将钱应该投放在哪些国家的话事权是非常之少的。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